出生之日，这个时隔腊月啊，是家出道等于这个半个月，又修了出生之法，所以大家又带来录音机嘛，本来无可难嘛，不可难的弹几句。现在这个秘法呀，现在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阶段。正因为秘法最殊胜，所以魔它要干扰也就最激烈。魔都不是笨，它要打中你的要害，不打中你的心脏啊，不打你的司令部啊，所以魔也从这儿进攻啊。所以这个密宗所受到的就那个魔的这一种进攻是最激烈的，种种的现象，种种大有名的人啊，都很都做的是魔的事儿。所以这个秘法现在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这个不提倡、不开门？这个是不得已呀、啊！啊，你这个秘法。他一个人，你给他一点，他想学秘，学了秘，他这个自个儿的水平又不够，那么他就听到这个那个有好多很特别的事，他对于这些人又感兴趣，一下子，他就本来皈依的师傅是不错的，但是他因为这个比听说别的师傅更新鲜，更有趣，他就转变了嘛，就掉坑了，就掉进地狱了。当然不是第一个师父害了他，但是第一个师父给他也等于吧，就间接的嘛。你假定说是你老老实实都信主，你安安心心的，这种危险就少一点了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啊有魔干扰，这秘法就不敢修了，我就不敢传了，也不对。也不能因噎废食，说你会噎着就不吃饭呢。所以这秘法。修还是应当修，传还是应当传，不过就是要有很好的方便啊。这个里头，这个尊师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跟这个师傅的看法是一定会有距离的。如果你找的师傅跟你是同样的看法，那你就找了个饭桶了。你一定他跟你就不同，他才是一个师傅。因此你很难跟，因为师父所想不是你所想的，师父所重视不是你所重视，所以很不单是秘法是如此，连禅宗那五祖底下的三佛是宋朝的大禅师，中心这个禅宗的这三个佛，一个是佛眼，一个是佛果，一个是佛见，这三个人都是跟师傅闹别扭，都是跟师傅这待不下去，跑了又回来，有的将跑啊，被别人劝住了，最后还都是回到师傅这开悟，成为一代的禅师大德啊。这个佛果之后就大会，所以现在一切参化头的法门从大会起啊，就这样的水平跟师傅开始。不能相弃，这秘宗就更难了。说这个尊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表面上呢很容易，到底有碰到实质的问题就出来了。这个人的问题，或者看法，那禅宗有这个问题啊。说两个事儿吧，一个叫做。平视者，这个平视者是一个秀才，出家当和尚，称为王蛇平视者。临死的时候，师傅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四句话。他自己觉得他开悟了，实际上也有悟，但是师傅没把法传给他，他就心里很不服啊。说别人谁也不知道， 这师父就说说，今日平事者，今天这个平事者，当年王秀才，出家以前姓王，是王秀才，来日太行山，看你做出来，将来的太行山呢，看你做出来，你就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再去看吧。最后就用手臂指了一下，他也不懂。过了几年之后嘛，这个他究竟他还是有一定的水平吧，当了方丈。当了方丈就说这个风水不好，这这个师傅的这个塔，这个地位的风水不好，一定要去给师傅迁坟。大家就说也都同意了，就给他迁了，把师傅这个塔拆了，把这个挖出来。挖出来，他就把这个师傅的骨头，他用镐啊，挖镐都砸了，就是还有一个天灵盖还没被一镐就把整个都砸破，砸破了个别出来了。我心中有一点点东西，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要出点子的，这就对师傅就很不公平了。后来在太行山来个老虎给他吃。然后他的十字路口，这是这个师父先知道，我来这太行山看你做活，就是说总觉得自己好，别人不好，因为他师父把法传给别人之后，你没传自己，这个那么就出现了。还有一个类似的也是这样，你觉得我这个怎么不传给我呢？你看这个参访有这个道不同，这都是从这个山到那个山呢，那江西是庐山才多少人，到了湖南就是衡山，是不是？出了庐山到衡山六个山嘛，是吧？这个北方来都是走。那一天他走到一个这个七流小七，有几个村女在那洗衣服。那水分洗衣服嘛，当然这个裤子就拉上来了，腿就露出来了。他躲那儿过，哎呀，这个腿怎么这么白呀？这是事实，是吧？看见那腿那么白，就听见师傅说：“你明白吗？为什么不传给你啊？”这就服了。我说举个例啊，他有很多事情他就不容易跟的。不容易跟的，有人就怨恨啊，有人就怎么样。就他一违反上师就犯这个根本戒啊，就是那种这个不容易学啊。犯根本戒是入地狱的事情。他要以上师的身口意作为自己的身口意。上师的身就是自己的身嘛，那么能爱护我。上师的语言就是自己的语言，自己所说的语言都跟上师的语言是相合的。这两个都不难，最难是以上师的意义作为自己的意义。上师所想的是自己所，就是自己所想的。现在比方像现在我这搞无量寿经，这就是夏老师之意。这么些年啊，这么带着病这么搞，现在还在搞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一种以师父的意作为自己的意的啊，举个一个例子，当然做的还是很不够，因为对于夏老师的体会我还体会不了那么深嘛。但是我所能体会的，我觉得是把马上当做我的意了。因为王上师要弘扬这个净土法门，这莲花经社。就说这个莲花经社，你首先为什么要弘扬莲花经社的话？莲花经社是好的，别的会法会有多不同？为什么必须需要赞叹这个师父的法，而不是其他师父的法呢？所以他这个不是勉强来的，那就必须要知道莲花经社的话，它殊胜有殊胜之处啊。所以他这个不是勉强的，所以他这里边就是要这个这样，所以才。要护持这个法呀、啊，护持这个法不是敲锣打鼓去宣传劝着你们都来信这个，人越多越好，不行啊！ 这个律法他是师父要看徒弟三年，徒弟看师父三年，是天天在一块儿干三年。师父有他很高的水平，他观察人的这个能力很强，要看三年之后才能收这个徒弟。徒弟也必须要你尽他所有的水平，在那儿这三年的心悦诚服。我认得这个师父，我就是真正的啊，就是说就是入地我也认了，得死心塌地。但这个情况之下还有传说，不是现在了，网红不负责任了，所以出现了一个这个流弊。如果严格照着那个办法，就好得多呀！啊，师徒合看啊，啊，就是这个。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善知识，你知道啊，圆觉经就说了，这个凡夫怎么能修圆觉啊？你就是能够找到这个正知正见的人呐、啊。你要找到他是正知正见，你就是一切都可以供养他、医治他，头脑髓都可以献出来，听他的教化、教训啊，这就是都说种种话都是说，那个禅宗也说。欲修无上道，第一莫遗失啊！要对于上师就不能怀疑啊。但摘果子之，莫问树横枝。你不是摘果子吃吗？你吃果子算，你管那个树枝是横着是直的吗？所以这种都是要让尊师啊，以师父之意为义，很难做到。你们做不到，有的违反的，我就看到很多，就骂上师，背叛上师，要求什么。让你作对，很多很多人啊，不听话呀、啊，就自己随便胡搞啊。那既有这样的人呢，今天学了法，第二天就传他枪学的法，就是师傅，你们给我钱，我就传法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这个律法就不能够随便传人了、啊。你至少也要好好西藏的，你现在应该比那个还严格一点，但是不说不传。将来总是要深，要深的身世，要喝这个三昧耶水，搁在海螺里头，经过加持，身世这个水我要喝，我要守戒，我很快成就。我要如果破了戒，有金刚定，等于身世，这才能是学理的开始。真正学理，它是大法人才要受戒。而一般的这个学理的这个程序就是这样，是西藏的规矩，严格的规矩，十二年学教。经典研究十二年，研究的很深呐、啊。黄教授成天的辩论，天天的辩论。你要是没有水平，你就是天天你得打败仗，排队，老王排队，单行向后转，你向后转，单行跟双行就面对面，碰着谁是谁，碰着谁是谁，这是辩论。没有预先告诉你念什么，他有问必答，俩人就变这么两个钟头，然后再这个当行再恢复原位，再吃饭，就天天的，所以十二年闲教，然后就是私家行，他的严格规矩是私家副总。现在尼泊尔、印度他们的活佛在台湾、在美国，还是强调私家行，必须得修圆满。必须要是磕十万个大头，他看见中国的人不磕十万大头，他很笑话，你们都偷懒。这个大头是不是总是我们以为十万个头很容易，十万大头我磕过一阵大头，这电视里可以看见，那个潮汕的那个人那个喇叭，那个都不是地下都两条沟吗？就是一滑下全身都打下去啊！有的到了冬天，他们潮汕就死。磕死了，起不来了，就死在那儿了。石头上磨成沟啊，那大头十万个这样的头。练了四皈依之后，然后就滑滑下去，全身贴在地上，脚跟在前头，就在这作战，再起来，再接着，再起来，这样十万个。这个之后给你传一个什么莲师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娃呀，多摩啊，什么释迦牟尼啊，药师佛呀，阿弥陀佛呀，观音啊，多摩啊，修三年，等一下 就开始受打发了。最高是什么？最高就是阿弥陀佛的大圆满，这个就是跟禅宗这个它是切缺和脱嘎，切缺叫立断，翻成立断；脱嘎翻成顿超。切缺就跟咱们中国的禅宗是一味的。王上人说过，达摩祖师的口诀，就是从大上人说的。达摩祖师口诀，这都是大明的口诀。这个禅不是第五度的禅，第五度的禅就开始定力。现在大家打坐出现定力，四禅八定。都这个都化空了，人也空了，房子也空了，房伴也空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空明。这还在欲界，没出欲界，这是初三界，那欲界都没出。这禅定的境界，那很比较浅了。这前五度如盲啊，这瞎子，这个禅定是在前五度，第六度才有眼睛是般若，这阿底是般若，这个般若十分重要。这密宗到了最后就跟这个禅宗是一味的，他这个很难，禅宗就很难下手，所以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半个，不是人人能修得通的。其实不是人人，千个万个才难得一个半个，就来形容这七朝天子九代状元，可以做七朝的天子，可以中九代的状元，把这个才华和福报汇集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他才有资格开悟。那能找几个这样的人？但是这个密宗呢，它就是有这么一条路，使你可以通过这个密法的修持，不是通过参禅了，不是通过而是从这个里头可以达到禅宗所达到的境界。阿弥，所以很多人不明白，也以为现在大家欣赏密宗，还就欣赏密宗那些糟粕，那些东西大家所当是糟粕。啊，身体变好了，什么什么，这个有感应啊，以至于出了神通啊，说可以出很不可思议的神通。有一个可以说一个人，这人叫车创子，他是个工程师，如果这是供花上师，若那上师徒弟，他打着麻将，打着麻将把麻将牌一推。我不能打了，为什么不能打？我再打我就是贪心，我是诚心赢你们的钱，你们的牌是什么我都知道，我都看见了，打麻将不是都背着找牌，他眼睛通了，底下牌是什么，你们的牌是什么我都知道，我跟你们打，我不是没睁眼人跟瞎子打架，我不能跟你们打了，从哪开始？他还不是什么坐上文法看经，打麻将牌不过程中，他把牌一推，就这样，他就出现是越来越厉害，出了很多很多。后来在重庆上都是看那几个人的汽车窗户，大和若那都是把他收回去，不许他这些，就是糟粕。那么这些东西，妖魔鬼怪都有。妖魔鬼怪的本事比这还大得多，阿修罗跟天上打的，阿修罗天也很低，阿修罗为什么跟天上打仗？阿修罗他是啊，馋天上的好吃的，说这个上供天厨妙供，我说天上厨房做的妙，我说上去供是那个广西寺。那个供的头一句话叫天厨妙供，天上厨房的正妙的供养。阿修罗没有这么好吃，他打仗他抢吃的，天跟阿修罗打仗的抢女人，阿修罗男的极丑，女的极美，这魔女是极美， 世界也是这样，这个美人儿自己会说就早晚带几根魔气，而男人说喜欢女人也是带魔气的多，用的魔气他就是天都不美，天人还要丑，所以说怪不人，就这是一个打仗。打仗打不过，帝师打不过魔王啊，就有他就要修法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得到就叫传达的话，他就修法的时候，魔就败退了。魔王领着84000魔兵，可以藏身在一根藕丝里，他撤退能这么自在，说退就退了，84000魔兵就藏一根藕丝里头，那他掩护起来了，隐蔽起来了，你抓得不着，安然撤退。就这样的风格，到当年这个吕洞宾跟黄龙斗法跟统安斗法都是搬山倒海的，搬一座山来砸你，你要把这一把山给他搬走，他搬来的山你给他搬到另一个地方，道家的事情也都得都到这种程度，那不是说的家伙说搬山倒海，真正搬山倒海，那弥勒热巴什么都显不了的。那这种都是糟粕，大家都在糟粕上头，这个般若这才是真实的受用。我们这个涅槃呢，就证明什么？涅槃有三德。涅槃不是说就是没了，这人没了，这不受后德了，完了，就解决了，消灭。涅槃它是这个德三德圆满了，就正当涅槃，它就是完全又恢复了三德。三德就是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这般若不妙。法身是人本来有，但是你法身虽然本有，你不显了。真正下雪，还有太阳，你太阳没太阳一点也没有丢啊，这一照样这么转呢。咱们围着太阳这个天都老化了，太阳这么转的。到现在话，你还是这个自个儿还是这么转吗？所以咱们就白天有黑夜，这太阳还在那没动啊。那相对的说，它没动，是吧？还是没有变化，那你看不见吗？所以它这个它不显呐。所以魔的神通啊，这个不是说这个神通要。涅槃三德这样的说，我们有法身才能就显了，那要靠什么？要靠佛法啊！佛就是开佛的证实，就是开道，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们在烦恼之中，在六道缠迫之中，教徒都解放了，佛教徒就解脱了，解脱的。你谁不想解脱呀？你怎么才能解脱呀？骂你一句，马上就火了。有声色，看见声色心就动了，你得有智慧的心。观世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对一切如是。我一部心经可用这几句话来概括呀。他在行深的般若的时候，看见五蕴都空，就连出了这些。不是解脱，解脱靠什么？靠般若。所以三德者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。你要正法身得解脱，全靠般若。法身本有，但是不显的阴天的。般若，但是虽然无没有捆你，这个自个儿把自个儿捆上了啊，自个儿觉得做梦都有。怎么那是自个儿行啊？要靠般若。所以就是三德。所以因此我们这个最后都是这个离见识，十方婆恰饭一路